李达撵着李逵快走。李逵说不走，李达气的说你不走我走。这个时候老太太在旁边说了，李达呀，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你兄弟多少年不回来，今天好容易回来见到为娘了，你怎么就撵他走呢？娘，您不知道啊，他在外边又闯了大祸了，他这一回来给咱们娘俩又带来了灾难。李逵呀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娘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上了梁山了，梁山上那都是一些好弟兄，我们在那儿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论秤分斤，过的都是舒心的日子。这样的日子我不能自个儿过，我特意回来想接娘您上梁山跟我过两天好日子，这就是为儿我一片真情实话。大哥，我这回不给您蒙着，不给您盖着，全是说的实情，您还怎么样呢？
行啊行啊行啊，李逵，你上了梁山了，你当了贼了啊！你这一进咱们的村，你敢保证没人看见你吗？啊！要是有人看见你跑到咱家来了，到官府里边一报，你就跑不了了。不但你跑不了了，我们娘俩一块都得抓进监狱去。我们过好日子，我们上监狱里边过去吧。啊！好好好，你不是不走吗？你不走，我走。我上官府里边，我去报告去，我就说你回来了，我让他们抓你，因为我要不报告，官府知道就得抓我，把他娘也抓走。说着话，李达转身往外就走。李达迈步往外一走，老太太在屋里就喊呐：“李达，你回来！”李达头也没回，一甩袖子走了。李达这一走，李逵站在这儿半天无言。哎，是啊，愿我铁牛做事莽撞，当初让我哥哥替我做了两年监，我哥这个劲儿也过不来呀。娘，如果我哥哥真要到官府告发了，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，不但把我抓走，把您也得抓走啊。娘，你相信孩儿我吧，我把您带到梁山去，那弟兄们绝不会错待了您。娘，事不宜迟，您跟我走吧。
啊，我眼睛什么都看不着啊，我怎么走啊？
李逵说，娘，怎么走我背着您走，咱们马上动身。李逵想到这里，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来50两一顶银子，把这一顶银子放在床上。李逵心想，我这个哥哥受了一辈子穷，遭了一辈子罪，没见过大银子，别说50两的，10两一顶的他都没见过。这回我给我哥哥撂50两银子在这儿吧。哥哥，你回来之后，你找官府也罢，不找官府也罢，见到这50两银子，你自个儿就可以做个小买卖，不用给人家当长工了。我李逵今日就要告辞此地了。娘，我背着您走吧。
啊，我
走吧。李逵过来把老太太俩胳膊抓过来，往肩膀头一搭，俩手一兜老太太的腿。这老太太也挺瘦，没多少分量，李逵那体壮如牛啊，背着这老太太一点负重感都没有。背起自己的娘来，李逵一低头就出了自己的茅屋，大踏步顺着山路就走下来了。李逵走了，李达呢？李达一会儿他回来了。李达干什么去了？不是报官去了。李达的确看见李逵之后，他有一肚子气，他想去报官。走出自己院子门，走了一段路，自个儿心里一合计，哎，我去报官去，我是他的亲哥哥，我报了官之后让官家把他抓起来，我受了功，那我娘的心里边也不平衡啊，老太太还不得死了啊。哎， 行啊，我回去吧。李达转了一圈，他又回来了。回来之后一看，屋子里边没了人了，床上放着一顶银子。
哎呦，
怎么这么一大顶银子？拿起来一掂量，好几十两啊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呐。他把这银子放在床上，转身又出来，四面观望了一番，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弟弟往哪里去了。李达只好又回来了。李达如何生活咱们就不说了，单说李逵背着自己的老娘走出了村子。这个时候天可就黑下来了，这正是本月十三四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一轮明月升上东山，月明星稀，照得大地一片银白。深秋景色，阵阵秋风吹得拂朽落月从地而起。李逵背着老太太顺着山路往前走，走着走着前边有一道大岭，这道大岭李逵知道叫义岭。他顺着这大岭就走上了山坡，往上走着的功夫，老太太在李逵的后背趴着说了一句话：李逵，咱们走出多远来了？
娘，
快了快了，天亮咱们走到易水县，那有朋友等着我，有车接您，您坐着车咱就上梁山了。
啊，我有点渴了。
娘，您渴了？哎，您等一会儿啊，我给您找点水喝。李逵背着老太太一直走到岭上，到岭上之后一看，旁边有一块卧虎石，卧虎石旁有几棵松树，这个地方不错。李逵轻轻的把老太太就放到这卧虎石上，转过身来看了看老娘：娘，您觉得累吗？
哎呀，不累呀，你走路我怎么会累呀？
娘，您这腿麻了吗？我给您揉揉腿。李逵给老太太把这腿又捶了捶。
啊，好了好了，我现在呀就觉得口渴。
好，您别着急啊，我给您找水去。李逵把这个泼刀往旁边一立，扶了扶自己的腰刀，站在岭上往四下观瞧。哎呀，这岭上有没有泉眼，有没有山溪呀？李逵往前走，走着走着就听那岭下边有溪水的声音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。李逵转过身来，又来到老太太跟前：
娘啊，您在这儿等着我，我上山下给您弄水去，可千万别动地方啊，您要一动地方，这大山大岭的，我回来可就找不着您了。
我两个眼睛看不着，我上哪儿去呀？我不动地方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，你快点回来啊。
好，李逵一转身顺着山坡就走下来了。他听着这溪水流动的地方，来到了溪水的跟前，一看山脚下这有一道小溪，这道溪水非常的清澈，溪水哗哗的流淌着，反衬着天上的月光。李逵先蹲到这小溪边上，拿手捧着水喝了两口。嘿，这个溪水不但凉澈，而且还带点甜头，好水。李逵想，这个水给我娘喝是再好不过了，不过我拿什么给她喝呢？身边没有碗，俩手捧着，到山上边那就都漏光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李逵无意中一抬头，看离这个小溪旁边不远的有一个小庙，李逵迈步就到这庙里来了。一看这个庙是个泗水神庙，上面有一个神像，神像前边有一个石头香炉，这个神像可能也是多年没受香火了，斑驳陆离都没有模样了。这香炉呢里边光有点香灰，一点烧香的痕迹都不存在。李逵想，这个神呐，
也是个穷神呐，没人搭理他。没别的，神仙，借你这香炉试试，给我娘舀点水喝。李逵把这个石头香炉拿手这么一搬，
呀，这石头香炉没搬动。仔细一看呢，这香炉腿跟底下这石头座是整个的，在一块连着呢。
李逵心想：他娘的，当初造这个香炉的时候，大概就怕有人把香炉偷跑，所以底下连着个石头座。哼，今天我娘急等着喝水，顾不得这么些了，我连底下这座我一块给你搬起来。李逵一使劲，连香炉在底下这个石头座足有好几百斤，他一块就给搬动了。搬起来之后，由打庙里边他就出来了，来到庙外，看见旁边有一块大石头，他把这个石头香炉连的底座照那个石头上，啊，咣，使劲往前一摔，咵，一下子把那个香炉由打那石头底座上就给摔下来了。把这香炉他捡到手里，香灰往地下一倒，李逵拿着这个石头香炉就下来了，来到小溪边，拿着溪水先把这个香炉外边刷了刷，然后又舀着水把香炉里边涮了涮，涮了一遍又一遍，足足涮了有六七遍。李逵拿鼻子闻了闻这香炉里边，一点杂味都没有了，这才拿着香炉在小溪里头灌了一香炉水，两只手托着这个香炉，慢慢的一步一步就走上岭来，来到他老娘坐的这个石头跟前儿，定睛一瞧，哎，这老太太没了，哪去了？李逵把这个香炉就放到地下了。娘，娘，
老娘，您上哪儿去了？
他连喊了十几声，只听见山谷的回音，再无别人答话。李逵心想：这怎么的了？我娘跟我说了，她不能动这个地方啊。她为什么离开这个地方了呢？哎呀，深更半夜，这山上难免要有豺狼虎豹出现，别再是什么东西把我娘给叼走了吧。李逵急忙一俯身捡起这口破刀，他就四处寻找，领前领后领左领右，找了老半天没找着。他斜刺里顺着岭坡又往下走，走着走着就看前边有一个山洞，远远的借着月光，在山洞前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动弹。李逵猫着腰奔这个方向就走过来了，来到山洞不远的地方，他一瞧啊，哎呦，在那个山洞前边有两只小老虎，这两只小老虎正在那撕扯着一个什么东西。李逵几步又走近了，他一看，这两只小老虎正在撕扯一条人腿。李逵马上就意识到，哎呀，这个人腿会不会是我娘啊？李逵此时刻他不及多想了，把这泼刀一摆，奔着这两只小老虎就闯过来了。这两只小老虎一看有个人来，这老虎他哪怕人呐，冲着李逵直哼哼。李逵心想：你还冲我哼哼，你个小畜生！他往前一纵身，噗，上去就给那小老虎一刀，这一刀杵在那小老虎肚子里了。那小老虎嗷了一声，当时就死在那儿。李逵把这刀往外一拔，另一只小老虎一看那个虎死了，那小老虎一掉头滋溜就钻到山洞里去了。那个小老虎进了山洞了，李逵低头一看这只人腿，再往旁边看有撕扯的衣服碎片，李逵把这衣服碎片提了起来瞧了瞧，哎呀，这衣服碎片正是自个儿老娘穿的衣服。此时的李逵就像疯魔了一样，我就打水的功夫，我娘让老虎给吃了。
李逵，都是你的过错。现在李逵不知道找谁算这笔账，心想都怨这个畜生。他看那小老虎进了山洞了，李逵一纵身也进了山洞了。这是个老虎洞，那小老虎到洞里边了，李逵跟着也进来了。小老虎一看李逵进来了，这小老虎还急了呢，他心里也合计呀、啊，你怎么跑到我家里边来欺负我？这小老虎把嘴一张，啊，也拿出要吃人的样子来。李逵心想，你还想吃人，我让你吃。他把泼刀一端，冲着那老虎嘴，噗，一下子就捅进去了。这小老虎把那尾巴啪啪啪啪跌了几跌了，爪子一挠地，死了。李逵把这泼刀往外一拔，把这小老虎的尸体往旁边一踢。李逵右手一合这口泼刀，他在洞中一蹲，心想有两只小老虎，肯定还有大老虎啊，这大老虎在什么地方，我得小心的。李逵正在瞅着，就听见外边一阵风声，落叶之响，正有一只老虎倒在山洞口这儿。李逵马上把这泼刀撂下，他轻轻地从腰间把这腰刀就抽出来了。李逵双手一合这口腰刀，就在这老虎洞后边紧贴着石壁，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那洞口。外边回来的是那母老虎，这母老虎在洞口这儿转悠了转悠，拿那鼻子闻了闻，看见死的那个小老虎了，他拿那个爪子扒拉扒拉那小老虎。这母老虎还纳闷呢，怎么这死了呢？母老虎到洞口这儿看了看四外无人，他只好把这个尾巴甩了两甩，啪啪，张着大嘴吼叫了一声，啊，大概是呼唤他的子女，谁也听不明白。吼叫了一声之后，他把这个尾巴朝洞里边就伸进来了。据说呀，老虎进洞叫大尾窝，他是吞着往后走，所以他把尾巴先伸到洞里边，在洞里边来回扫了扫，啪啪。李逵往旁边躲着他的尾巴，看他那尾巴扫完了，这老虎退了就往里进。这老虎往后边这一退，李逵就想到了，这个大老虎肯定就是吃我娘的那个罪犯。小老虎他不能把我娘叼走啊，准是这个大老虎把我娘叼在这里，把我娘撕扯完了，让他的这儿女们吃他。好，你吃了我的娘，我就给我娘报仇雪恨。李逵把这刀端紧了，照住这老虎的尾巴底下，他恶狠狠使足平生力气，哎！这阵李逵一点都不害怕，他满心想的是为娘报仇，就是被老虎吃了他也不在乎。这一刀使出了平生的蛮力，耳畔边就听见这劲头使得太大了，不但说从老虎的肛门这个地方把刀给扎进去了，连那护手牌都给捅进去了。这老虎一声惨叫，嗷的一声，由打这洞里边蹭楞就窜出去了。李逵这刀没拔出来，这刀啊在老虎肚子里呢。老虎窜出去就在山岗上一声怪叫，啊，把那树搬倒了好几棵呀，那尾巴绞了两脚，又打那山崖上，啪嚓，啊！这老虎连刀扎，再从山崖上往下摔，死在崖下。李逵伸手把这泼刀又拿起来了。李逵心想，这是一只虎，还有没有虎呢？两个小老虎
肯定他有爹有妈呀，这个是他爹是他妈我闹不清楚，一定孩子有一个，我得小心。李逵拿这个刀由打这洞里又出来，李逵刚刚来到洞口这儿，就听远处又一声虎啸。李逵心想，他娘的，我今天跑老虎窝里来了，怎么这儿那么多老虎？由远处又来了一只吊睛白额斑斓猛虎，这只虎是那只公虎。这只老虎又打那身子上蹭楞一下就窜起来了，这老虎一下来一眼就看见李逵了，看这李逵在他这窝门口这待着，这老虎心里还合计着，这是送上门来的买卖，不得不做了。你在这儿，这不是供我食用吗？老虎一个恶虎扑食，奔着李逵唰就扑过来了。李逵往旁边一闪身，躲过老虎的前边两爪，这老虎紧接着把这尾巴一摇，啪，贴着地皮奔着李逵就抽过来了。这一尾巴一抽过来，李逵往旁边一纵身，摆起了破刀，照着老虎尾巴咔就是一刀。这一刀正剁到老虎尾巴上，把尾巴给剁掉了三分之一。刀下去之后，正砍在石头上，那石头上冒着一股子火星，蹭蹬一下子，老虎一疼，往回了一回脑袋，把老虎也吓一跳。老虎一看，这家怎么还带着火来的？这老虎尾巴负伤，他一调转身更急了。老虎两个前肘抬起来，照着李逵，呜，又扑过来了。这阵李逵可真是跟老虎喝了命了，不是老虎把他娘吃了，李逵也不会有这种蛮力。老虎前肘一抬，不是奔李逵扑过来了吗？李逵这回是一不躲二不闪，把这泼刀双手一举，照准这个老虎下壳底下这个位置，顺着哎，他就劈下来了。老虎从高处往下落，李逵在老虎的肚皮底下拿着刀从下边往上滑，连滑再劈，非常正。李逵有力气，老虎往前扑也有一个惯力，两个力气凑在一块儿了，这刀从老虎的这脖梗子下边就捅进去了，一直往下给老虎喝开膛了。这一下子老虎也窜过去了，肚子也开开了，啊，扑通，老虎摔在了地下，尾巴一摔，啪啪，就手就完了。李逵把这泼刀手中一停，转过身来看了看躺在面前的这只死虎，我让你还吃人，你倒是吃啊！老虎没动静了，李逵把这泼刀在手中一踢，往四下观瞧，他担心会不会还有老虎来呀。等了老半天的功夫没有动静了，只听见山风阵阵，李逵这才猫下腰来，细心找看自己老娘的骨尸。在附近这一片地方，把老太太骨尸他找齐了，老太太撕扯成碎片的衣服凑到一起了。李逵把自己外边的一件衣服脱下来，把老太太的骨尸包在了一起，系成了一个包袱。李逵提着这个包袱，拿着这破刀来到了那个泗水神庙的后头。李逵心想，娘啊，您的骨尸而我不能带走了，我只好把您暂时掩埋在此处。李逵用这破刀在这泗水神庙的后边刨了一个坑，把老太太的骨尸放在坑里，然后用土掩盖。李逵又用破刀砍下几棵松树枝来，盖在老太太的坟上。李逵把破刀往地一放，往老太太坟前一扑，李逵是嚎啕大哭，别提哭得有多痛心了。李逵想，老娘啊，是儿我把您害了，我回家探母探母，结果把我老娘葬入了虎府，
老娘儿对不起你呀。
李逵又是悲痛又是悔恨，在这儿哭了个死去活来。哭了老半天，李逵斩了斩自己的眼泪，磕了三个头，站起身来。娘啊，儿我走后要上梁山呐、啊，到在梁山有时间，我一定来到这里，把您的古尸起到我的山寨之上，给您重修坟墓。儿走了。李逵提着坡刀转身行，顺着一岭山路走下来了。他顺山路走到山脚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前面树林子里边草丛中有响动，唰啦唰啦唰啦唰啦唰啦唰啦。李逵心想，他娘的，我是走到老虎山上来了，是不是又有老虎啊？李逵把这坡刀一下就端起来了，他发问了一声，谁？这一声啊，树林子里边还真有人搭茬了。
我，
你是谁？快出来。稀里呼噜又打树林子里边出来射了个。李逵一瞧，有拿刀的，有拿枪的，有拿猎叉的，有拿弓弩的，是一帮猎户。这帮人出来之后，看见李逵还感到惊奇呢。哎，我说您是从哪儿来啊？
我从岭上来。
您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走夜道了。
您从这岭上边走过来的
啊？
不对吧？
怎么不对呢？我刚从上面走过来。
这岭上可最近闹老虎啊，您没看见老虎吗？
我看见了。
那老虎没吃你？
我把那老虎都杀死了。
都杀死了？
嗯，大小一共杀死四只老虎。
什么？您一个人杀死四只老虎？就看有一个猎户走过来，冲着李逵一抱腕，
我给您作个揖。
干什么？我这才知道，感情您是神仙降临。
我是什么神仙？
您是吹牛大仙降落凡尘。